喂，是不是没打开？我好像是没有打开，是不是？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可以读双数节。哦，自己看圣经，自己拿着圣经来读。我停上，你们就读就好了。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要照亮那坐在黑暗中、坐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好，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好，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他因为年老无子，天使加百列呢就向他显现，向他告诉这样一个好的消息，说他的太太伊丽莎伯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要为主来预备道路。那撒加利亚呢惊慌中就不敢相信这件事情，因为好事来得太突然。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祈求，求神来成就，结果这个好事来得太突然，以至于我们都不敢相信，可以让我们的信心是多么的小。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是多么的小。所以撒加利亚惊慌中不敢相信，说怎么可能这事呢？结果天使说，你既然不信，那么你就要变成哑巴，变成哑巴。这个哑巴不是 permanent， 不是永久性的，他等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开口说话。那结果呢，第二是六个月以后，天使，同样一个天使加百列又到童女玛利亚面前显现。这就是上周牧师在这里讲的那段经文，宣告说救主将从这位童女的玛利亚身上来降生。我神是非常幽默的，专门让那些不应该生孩子的生孩子，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真一个奇妙的一个安排，一个年老的老的已经不能生的要他生，为耶稣生了一个开路先锋，叫一个还没有结婚的童女让他生，为我们生了一个救主，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个玛利亚呢，然后就在这个加百列家里住了三个月。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在这个伊丽莎伯家里住了三个月。在伊丽莎伯是他们是亲戚在他家住了三个月。那伊丽莎伯后来就生下了一个男孩，撒加利亚呢就按照天使的吩咐，给他起名叫做约翰。那么他当因为不会讲话嘛，在板上写，说他名字要叫约翰，但这样写出来以后呢，真的神的这个旨意成就以后，这个撒加利亚马上就可以开口，就可以说话了，舌头就舒展开了。那众人一看，他说呀，这个孩子竟然带来这么神奇的这样一个这样大的这样一个奇妙的现象，就害怕，哇，这孩子是咋回事情啊？然后他们就开始问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别人都听说这孩子一怀孕爸爸哑巴了，孩子一出生这个爸爸又说话了，而且那么大年纪才生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一定是不寻常，所以别人就开始问说这个孩子将来是怎么样。那么因为这样的问题，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开始讲述预言。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就是撒加利亚所讲的话，说是他，你可以说他是预言，你可以说他是赞美，你可以说他是一种感恩。 那今天是降临节的第三周，大家知道有比较有传统的教会呢，他们纪念这样一个降临节的降临降临节这样一个日子，就是从圣诞节以前的往前数第四周啊，那个星期天叫降临节的第一周。那有些传统的是会在这个降临节的时候呢，会在教会地方摆上一个这个花环，啊，这个花环代表神无始无终的一个爱啊，一直无始无终代表神的爱。那花环上面呢，会点上四根蜡烛。那不同的传统呢，对四根蜡烛有不同的解释。我问过不同的这个人，也看过说，他说这四根蜡烛代表什么？这四个蜡烛就是降临节四周，每一周点上一根，每一周点上一根啊，这么一直到点到最后圣诞节的时候呢，点完最后一根。那有的传统说，这四种蜡烛呢，代表基督徒的四种品德是从神而来的，啊，是从神而来的品德，在这无始无终的爱中有这个基督徒有生发出四种品德，那就是盼望、和平、喜乐和爱。啊，这四种品呢讲的是基督徒的。那也有的传统认为说呢，说这四根蜡烛代表神救赎历史的四个不同的阶段，啊，表示基督按照一个不同阶段来降生，那么这放在圣诞节是比较合适的。那第一根呢，代表说上帝在伊甸园中应许给亚伯拉罕、亚当和夏娃。啊，应许给亚当和夏娃，啊，那个后裔，女人的后裔啊，将来要成为人类的救赎，是第一个蜡烛讲的是这个。那第二个蜡烛呢，是应许给亚伯拉罕啊，是将应允了亚伯拉罕要建立一个大国，叫他后裔啊，要成为万民的祝福。那第三个蜡烛呢，讲的是这个大卫的后裔将坐在君王的这个宝座上，他的国度直到永远。那第四根蜡烛呢，讲的是众先知都在预言说将有一位婴孩。将有一位这个婴孩而为我们而生，这四根蜡烛，那往往呢中间还有一根大的粗的蜡烛，白色的蜡烛，这是叫做基督的蜡烛 ，the candle of Christ。比方说，这个蜡烛呢是在圣诞节晚上，啊，平安夜的晚上把它点起来，表明这个救赎降生。那这些不同的传统、不同的仪式啊，并不是那么绝对的重要，但是它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让我们知道这一个节日不是一个平常的节日，不是大家去烧瓶去送礼去弄的，不仅仅是一些 decoration。 通过这些 decoration 让我们思想一件事，说这位婴孩两千多年以前生的这位婴孩，普世都在庆祝他的诞生啊。我今天看到一份文章，不知道是真是假，说中国开始抵制过这个圣诞节，说那是西方的节日，那中国有中国的这个节日，为什么要去过这个西方的节日？但是这位救主，当我们看到这些 decoration 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蜡烛这些时候，我们知道这位婴孩是为了普全人类而降生的，所以这个婴孩的降生是不一样，让那些不认识耶稣的问这样的问题，说这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全世界都来庆祝他的降生？当人们提问问题的时候，你做见证的机会就来了。就像撒加利亚一样，当他的儿子降生的时候，因为这神伴随这样的神迹在他的身上，别人就惊奇就惊讶说，哎，这个你生这个儿子咋回事？他将来会咋回事？所以撒加利亚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可以来赞美神，就可以在众人面前来见证神的救恩。同样，当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通过这样的 decoration， 我们通过这样的活动，就是让人能够记得这位耶稣基督他的降生，然后我们不断地提醒自己，这个节日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这个婴孩是一个怎样的婴孩。好，我们先看撒玛利亚怎么样回答别人这个问题，说这个婴孩究竟是谁。撒加利亚没有马上回答说这个婴孩是谁，而且是他怎么样，他开始首先赞美上帝的大恩，一下子就回到了旧约，回到了创世纪去了。所以有的时候别人来问我这个福音，我没有马上回答，没有一个福音的问题，我就一下回答到创世纪去了。就是我在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老会这个，你在给我绕着大圈干什么？实际上这是很简单，当我们去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那个背景，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前因后果，你解释这个问题你是解释不清楚的。 所以撒加利亚不是说马上啊、哦，这个婴孩这是我儿子，我老了生死在咱们天使怎么样？他没有讲这些东西的。他首先指向什么？神的作为。他首先讲到什么？他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然后他讲到什么？他说他因。因他因眷顾他的百姓，就为我们实施拯救。首先，他是讲到了神的救恩，所以我们想，神是，就是神是很幽默的一件事情。神让他，哑巴了。伊丽莎白怀孕十个月，他哑巴了十个月。我相信这绝对不是突然的，这绝对不是突然的一件事情。那圣经说这两口是个义人，义人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不需要耶稣的拯救，义人的意思是，而是说他们两个是敬畏神的人。那么撒加利亚是个祭司，他非常清楚旧约当中的礼仪，这些东西他一定非常清楚的。在神面前服侍的人，如果你不清楚这些的圣神的旨意和神的命令，那服侍起来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撒加利亚一定是非常清楚旧约当中的礼仪和诫命。那圣经说他们是遵守神的一切的诫命和礼仪，说明他们是相信神的话并按照去行的人。这样并不能给他们证得救恩，他们仍然需要一位救主来替他们赎罪，他们才能拯救，得到拯救。所以越是明白神旨意的人，越是按照神的话去遵守的人，越知道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越不可能靠着自己在神面前赢得救恩。所以呢，天使见到他，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说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撒加利亚和他的太太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他们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也是非常敬虔，在神面前有祷告，没有有正常的读经，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但尽管如此，我们是健忘的。当神的大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一时高兴的不得了，很快就忘了。所以撒加利亚老来得子，我们不用说就知道他们一定是大大的欢喜，大大的赞美神，要请客，有吃饭哦，清醒。那是后来的事，一开始他们不好意思，他们还藏了几个月啊。但一定是后来的事情，啊，他们惊喜过后很快就习惯了，啊，一好事临到我们，他不会天天惊喜，慢慢就习惯了，习惯以后怎么样，就以为平常，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一个健忘的本性就是这样子的，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感恩，但是一会儿就忘了，所以神要给你留个记号，告诉你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可以把它忘掉的，怎么办？你先变成哑巴。你变成哑巴以后，这个哑巴是不会说话，那就很不方便。所以呢，在这个十个月怀胎的过程当中呢，那这个伊丽莎白就会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我怎么就变成哑巴了呢？这撒加利亚，我的名字了讲错了。这个撒加利亚他就是我怎么会变成哑巴了呢？他就会想，天使都是跟我说过什么的话？那这个哑巴的过程当中是前因后果是什么？而且天使说我这个哑巴要只等到一件事情成就以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所以他就会不断的思想这件事情。那当哑巴的时候，他就可以说话少，想的就多，讲话多的人往往想的就少，所以你看有时候我讲话太多的时候，可能我想的并不是很多。那么他就慢慢他就会思想这件事情。记着，他是个祭司，他明白旧约，他就会把他所遇到的事情跟圣经他要连在一块儿。我们想的多不要紧，你可以想的多，你想的东西有没有跟神的话连在一块儿？把你的生活上的经历是不是跟神的话连在一起？那这时候你的想就有用了，要不然你就瞎想了。他一定先想到什么了？他一定想到这个圣经中记载老年生子的，他绝对不是第一个，对不对？圣经老年生子的旧约里边有，他的祖宗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100岁才生孩子，可能比他还大。这个撒加利亚应该没有到100岁，要不然他早应该退休了，不能再做祭司的职分了。那么亚伯拉罕100岁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这个以撒也是按照神按照亚伯拉罕这个和亚伯拉罕立约中的应许啊所起的誓， 生的这样一个儿子。那以撒大家都知道是谁，以撒又生了双胞胎，对不对？谁？以扫和雅各。雅各就生了十二个儿子，就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一个大国从亚伯拉罕这个老头身上生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哦，这个老来生子不生还好，一生就生这个国出来啊。我们就说这个，所以老这个老来得子必有大福啊。这个圣经记得第一个老来得子就是生成一个国。那么他一定也会记得说哦，圣经中记载了很多原来好像不生育的妇女，后来奇妙的就开始生了个孩子了。他也不是第一个，那我们大家想到是又想到是谁了？年轻的哈娜啊，哈娜，就是撒母耳的妈妈啊，在撒母耳记上讲的说，哈娜因为不生孩子，就在神面一直的祷告，那神就眷顾他，那给他生了个儿子。这他生了谁？撒母耳。那撒母耳是第一个圣经上的第一个先知，那撒母耳最重要的一个事工就是高抹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所以这个王大卫，他不是个普通的王，他是第一个神所应许的给以色列的一个君王。而且不仅如此，神跟大卫立约，大卫的后裔其中一个位后裔要坐在这个王位上，他的国度直到永永远远。你说哦，我们看过了小说，我们看过了这写多了情书，写过了山盟海誓，我们很夸张的讲一些话，直到永永远远。实际上，当神说直到永永远远，那真是永永远远。不像琼瑶你说什么什么什么山无棱，天地合怎么样啊？那些都是斩断的，因为山无棱慢慢那个山就会变。那天地合这个东西也可能用天地要废去的，但是这个永永远远比那个还要长久。说谁能够做宝座做那么长时间呢？那一定是一个永恒的，一个不会死的。所以当神应许给大卫一个后裔，就是这位弥赛亚，他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国度没有穷尽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这个撒母耳作为这位君王的第一个先知，他就也为大卫王的登基来铺路啊，这是撒母耳。那么他一定也会想到说哦，在这个众先知当中一直在预言说将来有一位救主必从大卫的家族中降生，而且这个救主一定是从童女生出来。他就哦，这几个月以前那个玛利亚来过我家住过，对不对？住了好几个月，因为那个玛利亚和这个伊丽莎伯他们是亲戚啊，他们在一起诉说神的大爱。他住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伊丽莎伯那个孩子蹦蹦跳得不得了，说好像在怀里边，在这个肚子就认识，他知道他的救主，他这个他要服侍这位开路先锋，他要服侍这位主人已经来了，因为他是开路先锋，所以他就想起这些事情来。他说哦，要你，那么他就认定说这玛利亚是大卫家的后裔，他们都知道家谱的。然后他就认定说玛利亚所怀的胎应该就是那位救主，就是圣经预言当中就这位救主。那么如果他再继续想的话，那么圣经还预言说在救主降临以前，这都是旧约里边讲的啊，在救主降临以前，圣经预言说有一位先知先要降生，这个人就是为这个弥赛亚来做开路先锋的啊。在这个旧约的这个以赛亚书还有这个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里边都非常清楚的预言过这样一个人，说他是为救主的降生来预备道路的。在马拉基书最后一卷说，在大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审判和拯救的日子来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来到你们当中。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做两件事，他就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他要先做这样一个和好的工作。那么在这个以利亚，后来我们知道说以利亚是旧约的一个先知啊，是圣经中唯二的一个人啊，有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就直接被神接去了。那么他是以利亚是其中一个先知，一个大先知的一个代表，所以将有一个带有先知要回来。所以以色列的传统比较保守的，以色列的传统，当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 他们总是要拆一个小孩子，他们小孩子啊，他是他传统，在吃饭以前要跑出去，跑得远远的，大路上去看。看说他们看什么？说看以利亚回来了没有？他们看以利亚是不是？因为犹太人知道，当以利亚一回来的时候，标示着弥赛亚的降临，就是那个开路先锋，那个他是不是先来了？他来了以后，弥赛亚就一定会到。所以撒加利亚他把这些事情，他在想，他把所看到的经历，过去这十个月所经历到的，和他圣经所预言的，他把它连在一块儿，他就全清楚了，他就全清楚了。所以当他做哑巴的时候，不能说话，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读经、去祷告、去思想。然后呢，他就突然就豁然能够开朗，就能够明白神的救恩是多么的奇妙，啊，神的祝福是多么的深厚，神的应许是多么的信实。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一个顺境当中，啊，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凡的这样一个顺境当中，我们被周围繁华的世界，被周围这些嘈嘈嚷嚷的东西，被自己忙碌的生活，然后搅得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我们听了道，听完过去，这个人进去，那边就这事儿，那边就忘掉了。我们读圣经，我们是读了，读完以后，然后就忘掉了，变成只是变成一种习惯而已，真的没有去读圣经，去思考神的奇妙的救恩。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爱我们的神，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经历一些暂时性的挫折，或者是考验，或者是一些难处，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停顿下来。为了让我们那个麻木的心能够清醒过来，我们可以思考神的爱是多么的深厚。所以撒加利亚当他做哑巴的时候，他能够想到这么多，所以当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神就开他的口，然后怎么样，他就被圣灵充满，就开始传讲啊，耶稣基督这位救主的预言，这位耶稣基督降生，然后传讲神救赎的这个大爱。所以他提到的谁？他提到的大卫，他就想到，一定是想到的撒母耳啊，这个神眷顾所生的孩子，成为这个君王的第一个先知。那么他提到亚伯拉罕，因为这些都是因为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和兑现。那么他就也提到了众先知，甚至提到从创世以来神就一步步的拯救。所以撒加利亚一定是第一个这个系统神学的这个老师，他能够把圣经神学的老师啊，他能够把这个整个圣经的救赎历史，他是第一个把它串起来的啊，这是第一个能把它串到一起的人。他提到这个在大卫家族要兴起一个拯救的脚啊，脚呢在圣经中当经常用这个脚打鸡脚啊，牛的两只大犄角代表能力，代表权柄，代表着拯救。所以撒加利亚他不仅仅回顾了救赎的历史，把整个以色列人1000多年的历史跟他所这个领导的这件事情连在一起，他同样他也告诉我们讲述神救赎的目的。人人都是具有宗教性的，为什么人具有宗教性？因为人堕落了，宗教的存在是在表明一件事情，人出问题了。所以人们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所以出来的各样的宗教。那世俗宗教认为啊，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劳苦愁烦，多灾多难。那么什么时候呢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就是怎么样，就是能够找到一条方法能让人减少人的灾难啊，有病的能够一祷告就好了，这个没有钱的一祷告崩钱就来了，没有孩子一祷告哇再生一大堆啊，这所有的这些好事情啊，只要你去这个你心诚，只要你去求，你就都能得来。所以这是世俗宗教认为，你只要能够给你带来今生的好处，啊，这就是宗教的目的，只有通过宗教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幸的是，很多人认为基督教可能是最靠谱的这样一种方式，因为神确实他是真实的神，他是历史上眷顾我们的神，神确实赐福他的百姓，赐福他的子民，所以基督要想这个获得这个 好处，那么基督教可能最靠谱了。我们说基督真，因为耶稣是真神。我不反对我们在神面前，基督教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会带来我们的益处，这是一定是肯定的，这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你只是为这个而相信耶稣的话，那圣经有一个评价。我讲的是，如果你只是为了今生的好处而相信耶稣的话，哥林多前书怎么说？哥林多前书说，如果我们靠着耶稣只在今生有盼望，怎么样？你比世人更可怜。所以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有的，现在很多的成功神学就讲，就是你信耶稣你事业成功，你不得病，你信耶稣你有这样的好处，你信耶稣你各种各样的好处，这种东西这种东西非常好卖，你知道吧？这些东西是非常好推销的。你这样一卖的话，很多人都我也信，很多人都信了，就是信耶稣就得这些东西。但如果这只是你传的福音，那你比世人更可怜，是圣经这么说的。2000年以前这种人就有了，不新鲜，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撒加利亚的祷告告诉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撒加利亚祷告说，他讲出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大的本质上什么？说神把我们从仇敌中救出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终身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这是救赎的目的，这是我们相信耶稣的目的，是把我们从仇敌中救出来，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侍奉他。所以救赎有两个方面的动作，或有两方面的层面。第一个，要击败仇敌。因为什么？当人类堕落以后，我们实际上是被仇敌俘虏去了，我们可以说甚至叫做认贼为父了。那么就是首先要击败仇敌，把我们从这个仇敌的这个捆绑当中，把他的子民要拯救出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是神起初造人的目的。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就是让人与神在伊甸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和谐、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个同在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再起来敬拜神，神将他一切的恩惠来赐给我们。所以在神面前求恩惠，不是一个什么不好的，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但是如果你不去敬拜他，你不去归向他，你不将荣耀完全归于这位创造天地主的话，那些福分是到不到你这里来的。所以荣耀神和享受神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是不可以分开的。如果你只想要一个不想要另外一个，你什么都要不到。所以撒加利亚讲说他把我们从仇敌当中救出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来荣耀他，同时也从他那里来领受他所有的祝福。两方面，击败仇敌，拯救百姓，来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享平安。所以在路加福音的2章14节，当这个牧羊人在野地里边这个放羊的时候，有天使向他们显现，报大喜讯，对不对？那报告完了以后呢，就来了一对什么？天军啊，你这那是天军，那不是一匹光屁股带翅膀的小天使小孩，像油画画那么可爱的，那是一帮天军。天军是干什么的？征战的。那征战的像那是一帮军队，军队在唱歌。你这军队唱歌唱什么歌吗？军歌，是征战的歌，是得胜的歌，是凯歌。他唱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怎么样？就是击败仇敌，然后让神的荣耀不再让这个罪恶来这个阻挡神的荣耀。军就是要击败仇敌，在荣耀归于真神。怎么在地上怎么样？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就是救赎，将荣耀归于真神，将平安归于我们。撒加利亚的祷告让我们看到这个两个方面。所以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说，我们拯救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那 接下来他就开始做一个预言的工作。撒迦利亚讲述了前面神的救赎的历史，一千多年，撒迦两句话讲完了，然后他讲到是做这些究竟是为了什么，他把一个目的讲出了。接下来他的预言说神将来要做什么，说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他把这位将来要在玛利亚将要生的一个孩子成为至高者，那么这种至高者是对只有对神可以用这样的称谓，你不可能对任何一个被造物或一个人来这样称呼的。所以在圣经当中有些称呼是以犹太人专门称呼神的，当就使用这种称呼的时候，你知道说他把对方当认为对方就是那个创造天地的神。在我们在以赛亚书刚才念到这个9:6讲到说什么，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什么？奇妙的测试，然后什么？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每一个 title 都只能用在这位神的身上。所以很显然他们就 identify 这个婴孩是与神同等的那一位。所以这个撒迦利亚同样宣告说，你将是那个至高者的先知。说孩子啊，你对不起，你不是那个至高者，你是他的先知，你是为他来这个预备道路的。那将来玛利亚生的那个才是那个至高者，那你是他一个至高者的先知来预备道路的。玛利亚这个撒迦利亚至少从三个方面告诉他说，做一个至高者的先知他有哪方面的工作。我们想到说撒母耳是这位君王的第一个先知，那么按照圣经的记载，约翰是这位宇宙性大君王的最后一个先知，先知到使徒约翰为止，因为到此先知是预言这个救主降生的。当救主真正降生的时候，这个君王已经来了，那鸣锣开道的全都过去了，这个君王登基闪亮登场，整个的聚焦就全都在这个君王身上，先知时期已经过去了。所以在希伯来书1:1就特别提到这个有没有先知，现在没有了。因为什么？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谁？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当基督降生的时候，所有先知的工作都已经成就，先知的工作就是预言这位救主。那我们现在仍然有先知的职分，就是我们来传扬这位救主，让那些还不认识的人能够认识他，这是先知性的工作，但不再是先知这样一个 title 这样一个职分。那先知的工作第一个就是要让人知道救恩，先知本人不能给人带来救恩。那有一百种宗教认为，就是啊，人的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就是人太糊涂了，你什么都不想，你根本不想这件事情，那么所以呢人就过得秘密那么稀里糊涂的。那所以呢需要你要得到一种知识，你要悟出一种道理来，这种道理呢可以使人得救，那么先知就变成是来传接这种道理的人。我们讲大家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宗教，那中国有很多相信者，我叫悟啊，坐在一个大树大歪脖子树下边悟，想明白了，那你就得救了，没有这事儿。先知的工作是叫人知道，就什么叫做救恩？救恩不是从人而来的，一定从神而来的。那么，上帝才是真正的救赎的主。撒迦利亚特别提到说，要知道救恩的途径是什么？是神将要赦免人的罪，而上帝赦罪的一个依据就是这个羔羊基督来替人赎罪。所以当这个世袭约翰在约旦河给人施洗的时候，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指向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提到了当人要得到救恩，必须我们的罪必须要解决，必须要解决赎罪这个问题。那第二，先知的工作是来见证这位救主。 在约翰福音啊，使徒约翰在记载世袭约翰的事上写得非常的清楚，说他是从神那里来，为要为光做见证，他不是那光，而是要为光做见证。讲到世袭约翰，那是为光做见证，让人因着他的见证可以认识耶稣，可以看到啊，认识这位救赎的羔羊。那第三个是他要将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当人堕落以后，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行走在各种按照自己的私欲所认为为好的这样一条曲折的道，充满了各种的凶险，死亡、罪恶都在这条路上。但只有跟随基督，只有归向这条路是最平安稳妥的，因为神一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创造我们的。先知的目的事工之一就是让我们悔改，脱离我们任行己自己任意而行的这条路，因为那条是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凶险，充满了死亡。让我们脱离这条路，就是悔改我们的罪，然后归向真神，归向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教的悔改是一个有方向性、有目标性的悔改，它不仅仅是笼统的说哦，我错了，人出问题了，人犯罪了，人需要悔改。但是悔改和你改到什么地方去？那我经常跟这些有这个佛教背景的朋友们谈到的时候，对佛教讲这个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对不对？那你的岸在哪儿啊？苦海无边，你前面是苦海，你往回头后边还是海，因为你没有知道说那个岸究竟在哪里。你只跟前是苦海无边，回头你不断回头，回头你在转，你像转个风筝一样，你就转这个电扇一样转来转去，你仍然找不到你的岸在什么地方。而基督就马上告诉你说，这就是岸，就是耶稣基督是唯一让人能够走平安的路。不论你面朝哪个方向，你都可以转向耶稣基督。不管你走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面，你最终得救的方向永远是一个，是唯一的，是确定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这是撒迦利亚告诉他说，这是先知所要做的事情。那我就强调，我说我们这个有一首诗叫做一个牧童在那儿放牛，有一个人想喝酒，他不知道哪什么时候有酒，就是说借问酒家何处，牧童遥指杏花村啊。当时杏花村那个酒可能是最有名的。那就是说这是先知的工作，我不卖酒，我也没有酒，但是我知道哪里有，我就把你指到那个地方去，那里才是有好酒的地方。所以先知的工作是把人引到那个平安的路上，让人来认识基督。所以世袭约翰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个见证耶稣的一生。撒迦利亚的祷告就预言了这位世袭约翰将要所一生所要做的事情，他更重要的是他叫预言这位救主要做的事情。而世袭约翰他不是为自己而生，世袭约翰完全是为了另外一个人而降生的。他一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见证，来为这位救主来预备道路。所以在圣诞节将要来临的日子，在这个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就要降生的这个日子，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智来预备？我们是不是在 count 我们那个大的那个圣诞树下边那个礼物有多少？我们在是不是在 count 啊？我们有多少朋友我们该送礼物？还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救赎？他都在唱，有婴孩为我们降生，一个礼物赐给了我们，大家都在欢天喜地，好像是我们在预备等候迎接一个婴孩的降生。但这个婴孩和普通的婴孩有什么不一样？我以前有一个朋友，现在也不是光以前，以前也是朋友。他有一个女儿，当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得了这种白血病。那么，他能够唯一救治愈他的 就是他做骨髓移植，但是他找不到任何一个跟他 match 的那个骨髓血型 match 的，那么医生给他一个建议说，只有唯一的一个办法，你再生一个孩子，你所生的这个孩子，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的骨髓跟他的姐姐应该是 match，因为你是同样的父母，你只能用这个孩子的骨髓来移植到他身上，才能拯救他。所以他们父母又很快就生了一个孩子，他们就怀孕，他们就期待这个孩子的降生。所以，当一个孩子在家中降生的时候，那全家是异常喜悦的。但是这个孩子，这个带着使命的孩子，当这个全家期待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那个心情和你平时期待我生个儿子生个女儿，那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所以当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带着一个使命，就是他要用他的骨髓来拯救他的姐姐，而且他是唯一能够拯救他姐姐的一个途径。所以，当人们在期待这个全家在期待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你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当这个孩子降生的那一天，那全家那种喜乐也是不一样的。盼望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用这样的心来思考这位救主耶稣，他不是用自己的骨髓来拯救全人类，他是用自己的生命，他是要用他自己的死来拯救全人类。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不会谈到他的死。你们觉得啊，那是这个受难节和复活节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位婴孩的降生的目的就是为你和我而死的。如果他不死的话，他不需要生到这个世上来。他一个荣耀的君王，他不会要卑卑屈屈的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上。耶稣基督的降生，为的就是为你和我而死，因为他是我们唯一能够拯救你和我的这样一条道路。所以，当你带着这样的思想，去思考撒加利亚的这个预言，去思考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我们虽然不可能像使徒约翰那样有那么大的能力，也不可能成为这样被神所重用的先知，但是我们每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人，所拯救的人，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相信这个预定论，因为我相信预定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所谓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精心把你拣选出来的，把你精心，每一个都是神所预备所拣选，是精心把你挑选出来的，是有他目的的。任何一个经过拣选是有目的的拣选的，是要成为他的见证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你不是大把人抓出来的，抓了我就跟着大溜混进来的，不是这样子的。是神从永恒的就拣选了，又让你要成为这位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可能不能像使徒约翰那么轰轰烈烈的见证，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平凡的事业当中，在我们平凡的这个生活当中，去见证这位基督，去传扬他的名，让你的朋友、让你的家人、让你的同事都能借着你来认识这位基督，来知道什么是救恩。来把他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如果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圣诞节对我们就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究竟是哪一天降生的，我们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日子来激发我们那起初的爱心，让我们已经麻木的，让我们已经觉得啊，已经习以为常的这样一个生活在这种平平淡的生活当中，我们苏醒过来，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来的是何等的不易。盼望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来过今年的圣诞节，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差遣这样一份大的礼物来赐给我们，就是将你自己的儿子降到世上，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主，当我们来纪念 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纪念你从荣耀的宝座卑微的以一个无助的婴孩的样式来到世间，你忍受了世上所有的苦难，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们来预言，来见证这位救主。主，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这些在你里面蒙爱的人，让我们这些已经得蒙拯救的人，让我们能够完成主你所呼召我们，你拣选我们，你救赎我们，要让我们所当负的使命，就是来在众人面前，来世人面前，向普世的人来见证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将要降生的救世主。主，将的使命感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周围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社区，在这个圣诞的季节，能够传扬那赦罪的福音，让我们能够告诉人要悔改归向基督，离开恶路归向那平安之道。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力量，也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那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